打开来，天上的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读你的话语，你的话语真是可吃的，你话语是我们属灵的养分。我们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在你话语当中得到亮光指引，让我们不要走错路，并且让我们在你话语当中得着真自由。我们也祷告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下时间，说每个人靠圣灵来得生，靠圣灵来行事，靠圣灵来结出圣灵的九种果子，因为圣灵是我们最大的帮助者，离开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求你教导我们每个人靠主来得胜。谢谢主，把下时间恭敬的交托在你手中，愿圣灵对我们说话，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来到列王记21章，这章呢很容易读，但相对的读了也很多的沉重在当中啊。你看到只是两件，一件事了，就是把人家的那个葡萄园变成自己的菜园了，就这件事情。那这种事情呢看起来很普通，但却记载在圣经，因为值得我们来提醒的教导，讲到人性的软弱的地方，特别有讲到一件，就是贪这件事。贪是万恶之根，请大家记得，它的根就是在贪。贪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错误，贪呢会做出很多很多的这些错误的决定，甚至呢好像一个网一样就走到灭亡的道路，影响自己，影响家己，影响家族，这个就是他的情况。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到这个故事到底发生什么呢？我们可能第一节到第七节是第一段，第一到第七一起来读，我们读神的话来。第一来行，这事以后又有一事，
以色列人拿伯在以色列有一个葡萄园，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亚哈对拿伯说，你将你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值给你。拿伯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亚哈因耶斯列人拿伯说，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就闷闷不乐地回宫，躺在床上，转眼向内，也不吃饭。王后耶洗别来问他说，你为什么心里这么样忧闷不吃饭呢？他回答说，因我向耶斯列人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我给你嫁衣，或是你愿意，我就把别的葡萄园换给你。他却说，我不将我的葡萄园给你。王后耶洗别对亚哈说，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不是？只管起来，心里畅畅快快的吃饭，我必将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
好，这是第一段。来，这事以后，这当然就是我们讲的20章嘛。亚哈呢，他是一个不听神话语的人，他做什么事是一意孤行的，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他是一个老我非常大、自我中心的人。你看到神命定亚兰王是要被灭除的，他就是没有，他把他放虎归山，这个是很糟糕的事。然后呢，神透过先知告诉他了，他又闷闷不乐的回到他的宫当中。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你看到他当王，所以整个国家呢就走向灭亡的道路，所以他常常要为王来祷告，为君王来祷告。如果在选举的时候，请大家记得不要选只是财呀，他要有什么，要有这个能力在当中，就是他的性格非常重要，从他的处事就知道他的性格了。好，我们看到来这边说，这个事情以后又出现一件事，特别在这个事情当中看起来非常普通的事，但是却记载在圣经，代表说这件事情神看为重要才记载下来。这个事情到底发生什么呢？他说在耶斯列人拿伯在耶斯列有个人叫做拿伯啦，耶斯列就是一个种族的一群人翻译出来就是神栽种的意思，神栽种。那拿伯这个名字很特别，叫结实累累，拿伯就是结实累累，刚好他种葡萄园，而且他可能结实累累，而且他的葡萄园是发旺的，因为他是敬畏神的，就在耶斯列的地方。好，这边说这个园呢就靠近的亚哈王的宫，你知道吗？亚哈王的宫在撒玛利亚，但是这个地方是耶斯列，代表他住了什么？有王宫之外还有官邸在官邸旁边呢有个葡萄园，就是人家的葡萄园了，就在他旁边。他可能常常在官邸在那边纳凉在那边休息但是看到别人的葡萄园结实累累，就想侵占，想什么占为己有，想拥有人家葡萄园结实累累，想说那来种我的菜也不错吧， 好像就开始有很多的非分之想在当中。刚开始他讲的好像蛮有道理的，也照人家的照对的方式在处理。第二节说亚哈就对拿伯说话的，你是不是可以将你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呢？哇，你结实累累嘛，我自己种也可能会结实累累啊。再来，因为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跟你什么交换，跟你换这个葡萄园，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价钱给你啊。刚才就是一个交易的行动，或者呢是一种贸易的行动，看起来没有什么对跟错，但是你要记得他回答是在第三节，拿伯说话了。好，这个人说，拿伯对亚哈王说，我敬畏耶和华，画起来，我敬畏耶和华，这句话是有根据的。因为你知道吗，在摩西的时代，律法很清楚，在申命记这个时期这样告诉我们，这个土地是耶和华给他们的祖先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这些土地嘛，是他们神把他带到牛奶与蜜之地。当约书亚打遍天下的时候，各族都开始有土地嘛，各家都有土地，而且告诉我们这土地是从神而来的，你们一定要守住，那不能贩卖，因为这是神给你的产业，产业就是不能卖啊，祖先给的我们就要留住，不能把它当什么货物在卖。但是你现在看到全世界都把土地怎么样当货品在卖，特别你看周遭，你看哪个地方土地是便宜的，都是很贵啊，把它当成土地在卖，其实这个是错误的，土地是从神而来的，我们要珍惜。所以你看到吗，神就告诉他们不能贩卖土地，因为是神给的。好，所以一代传一代就是祖产了啊，祖先给的祖产不能贩卖的，因为这个地方是神的祝福，神给我们的产业。他说，我万不敢将先人，就是祖先留下的产业给你，不管你有多么高的代价要跟我这个买，或者用什么原则更大的跟我换，我都是不换，因为我要对得起神，要对起我的祖先，不要在我手中做贩卖了。所以这个人就是敬畏耶和华，他有读圣经，他了解摩西五经，所以他惧怕神，他不敢犯这样的错误啊。这边讲到另外一个翻译，他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将我先人留下产业给你。翻译出来说，耶和华不准我把祖先的产业给你。另外翻译是耶和华不准我了，他很清楚知道神准跟不准的。所以这个拿伯呢，他是敬畏神的人。所以讲到这边的话，敬畏神的人一定会发旺，他的名字叫拿伯，种什么都会结实累累，因为他守住上帝的话，守住上帝给他们的吩咐，他都遵守了。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学习，神说了你去遵行，一定会结实累累，神叫你做了你去做，一定会蒙福的，因为神要你做吗，神一定会祝福大家，所以不要担心跟害怕。但是你看到吗，亚哈听到这件事之后，你看到吗，亚哈因为耶斯列人拿伯讲话，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就什么回应呢，就什么反应，闷闷不乐。刚刚二十章又讲到43节闷闷不乐，所以他的性格是一个堵塞的性格，他的性格是非常闷的，常常是闷闷不乐的情况英文叫 sullen 跟 angry 这两个字，代表说什么呢？它里面要有生气，那个闷闷乐包括什么？生闷气在当中，有 angry 的成分在当中，有愤怒在当中。再来呢，还有什么呢？低沉的感觉 ，sullen 这个是低沉啊，消沉、低沉的感觉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人呢，就闷闷的不乐，回到宫中，然后躺在床上。躺在床上呢，转着脸转向内，就是什么可能背啦屁股朝外了，然后呢就面对了墙壁啊，然后呢不肯吃饭，真的是情绪化的人，非常 emotional 不是吗，好像小朋友啊，吵吵吵吵，我要爸爸妈妈说 no no 就是 no， 那回去就不说话，然后呢 也不吃饭，然后呢躲在什么，躲在这个屋子里面去了，然后就是闹脾气了，就是这种情况啊。你看到这种像小孩的还当王，你看到吗？像小孩子还可以当王，请问他会把国家治理得怎么样？他其实是非常的幼稚嘛。其实情绪没有对跟错，但是你从情绪当中要看到他的什么？他里面的动机，他里面的生命。情绪每个人都有吗？耶稣有没有喜怒哀乐啊？也有啊。可是耶稣的生命是非常的成熟的，对不对？我们的生命也有喜怒哀乐，但是要在看什么事情，然后你的情绪出来。可是有些人是常常情绪化， 常常其实之后就是情绪化的，其实他是非常幼稚的生命，他常常被情绪什么控制住。那为什么他情绪呢？弟兄姐妹，因为不合己意就情绪来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合己意嘛，我要这样、没有这样子、我要得这个、没有得着嘛、我就被拒绝了，所以里面的就很多的愁跟闷在当中。其实呢，根就是老我很大了，自我为中心，全部都听我的，这种当王的话全部都听我的。当王的目的什么？我一开始就读到列王记，当王的目的就是荣神益人，要荣耀神啊！什么事情都讨神喜悦，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就去做，神眼中看为恶事不要去做，这是王该做的事嘛。再来呢，要成为仆人，要服侍众人，要服侍我们的民族，让我们民族因着我当王的时候越来越发旺，不是要利益自己，荣神益人。但是你看这亚哈老我很大，非常的情绪，因为他常常像小朋友一样会情绪化，闹脾气，会生闷气，得不着就不吃不睡，然后呢再来呢就在那边就在那边扭在当中，那个老我非常大。你看这是亚哈的情况，所以神要对付他。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他非常情绪化，王后就来了。好，王后呢我们知道叫做耶洗别，耶洗别他的名字叫做颂扬巴力，颂扬巴力，什么都是要高举巴力，什么叫要赞美巴力，歌颂巴力，这个就是耶洗别。耶洗别呢，她是外邦的女子啊，嫁到娶到这个地方来，你看到吗？就变成一种在控制在当中。所以你看到，其实邪灵背后的权势就是要掌控，邪灵就是要掌控整个，要掌控整个以色列国，从这个软弱的王开始。什么人很容易被掌控？就是软弱、意志不坚，常常情绪化，常常摇摆不定，老我很大，很容易就被掌控。这种型的人呢，哇，这种耶洗别最喜欢吞吃，很喜欢吞吃这种。好，接下来看到吗？王后耶洗别专门在颂扬巴力的，就来问亚哈，你为什么心里忧闷啊？心爱的，为什么吃不好睡不着呢？为什么不要起来吃我吃的晚餐呢？哇，你看到吗？不吃饭，连饭都不吃了。一个王可以这样子，你看情绪化到一个地方。在王吃饭的时候，很多文武百官都在等着吃饭，不是吗？一起跟他吃饭，竟然这样拗到那样子啊，像不像小朋友啊？爸爸妈妈就给他笑，给他哄啊，拜托拜托啊，不是不是，给他勾结，然后他可能才会出来。好，他就问他，你为什么吃不着呢？你是王他就回答了，因为我向耶斯列人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我给你价银，或是你愿意，我就把别的葡萄园换给你。请问他有没有讲完整？没有他是讲他自己的嘛。好，你看到吗？有没有看到人性的软弱？当有一个人他好像有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听的时候不要听单边，要听什么？双边，不是吗？是，这是真言告诉我们的吗？是，先诉情有似乎有理吗？可是他后面来的时候，原来是他先咬人先打人嘛，先骂人才造成这种冲突嘛。但是你看到吗？耶洗别也不会去听这些了，他是要听好，反正你就是听我的就好了。你现在有一些这个沮丧有些情绪你看到他讲的话就像小孩子一样他不给我了，我要跟他换他也不给我了，我要跟他用钱买他也不给我了他就是这样子。你看这个真的非常幼稚他没有讲到说，你看到这个什么这个对他讲的话，在讲说你不将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靠近我的宫，这些事他都不讲而别就讲拿伯敬畏耶和华，万不将我现在留下的产业给你，这句话全部都不说。你看这个就是他讲的话没有一五一十讲出来。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王后耶洗别的回应第七节，王后耶洗别就对亚哈说，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的不是？这句话会不会很刺激人呢？好讽刺，对不对？好讽刺，你不是一国之君吗？你是一国之君呢，怎么会这个小事在那边心情闷闷不乐呢？这个太小事情了，交给我办就可以了。其实他在什么？他在怂恿他，在教唆他，在利用他。 弟兄姐妹，一个情绪化人很容易被带得走，因为他想得着的没有得着嘛，没有得着，有人可以让他得着，哇，马上就 bingo， 好开心的，很容易被带得走。所以这个地方也告引述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这种情况啊？那个根是什么？那个叫做贪，是不是？贪财是万恶之根，贪财、贪恋，十诫里面最后一诫什么？不可贪心，有没有这个十诫啊？也不要贪人家的妻子、人家的驴子、人家的财物，都不要贪心。圣经也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要清清楚楚上帝讲的话，有了金钱又加上知足就是大力，有了金钱又加上什么知足就是什么大力。你金钱对神金钱非常好，但是神说你要得着更大的利益的话，请大家记，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请问王有没有菜园的问题啊？你不去种菜，有没有菜可以吃？当然有，你不要占别人的，这个很多人还是会送菜给你嘛，你一定要侵占别人那种一点点的葡萄园吗？你看到吗？已经当王了，但是他心里面很多的不足，有没有？他的根就是贪得无厌呐、啊，贪财真是万恶之根。愿神帮助我们，千万不要贪财，有衣有食就当什么知足。有衣有食，每一天都有嘛，你就要感恩赞美主。这个是大得利益的门路哦，大利就是大得利益的门路，神给你开这条道路了。有衣有食，我们就感谢赞美主；有衣有食，我们叫知足，知足就常乐。当王了还闷闷不乐，你看到吗？他要多少菜园都是啊，怎么一定要把别人这样站起来成为自己菜园呢？问题就是贪嗔嘛，就是贪得无厌呐、啊。愿神帮助我们，看到这个要反映自己，我有没有为着我现在拥有的感恩？还是你要去觉得别人有的我没有，常常在那闷闷不乐了？我们不快乐很多原因就是别人有我没有啦，那我就想把他占有嘛，对不对？他有的玩具我没有啊，为什么？其实你一堆在旁边，你不要，你就是看到他唯一的嘛，是不是这样子啊？啊，就贪得无厌嘛，啊，就起了贪恋。贪心下去又不懂得节制，然后被拒绝呢，第一个就情绪不好了嘛，啊，闹脾气嘛，像小朋友嘛，然后就想尽办法把它抢过来嘛，买的买不到嘛，要要不到，用另外一招嘛，这一招就出现了，你看到吗？一步一步陷入迷惑，圣经告诉我们会把自己刺伤。这种贪得无厌的呢，迷惑、陷阱、网罗、诱惑就等着你。愿神帮助我们，要对付的不是情绪，要对付的是贪得无厌的老我，这个根就是这个地方。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好，接下来到底发生什么事？他告诉说，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的，不是，你是一国之君呢，你是君王呢，什么一个这个就搞不定，交给我，哇，我送给你十个菜园，这个就这个意思。来，只管起来，心里面畅畅快快，吃快乐吧。我必将耶啊撕裂人拿伯的葡萄园来给你，开心一点，你不要难过。哇，这个妈妈拿给你，你看到吗？这个像妈妈带小孩子一样啊、哦。所以一个这个太太呢，就像妈妈在处理孩子一样啊。弟兄姐妹，讲到这边，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嫁娶非常重要哦，要嫁对人呐、啊，要娶对人呐、啊。嫁错娶对都糟糕，两个人都掉到陷阱当中。你看这一个是颂扬巴力的，一个是软弱无比的，两个一结合下去，你看他们国家呢民不聊生。好，那判断力当然很差劲。接下来你看得不着呢，就开始用什么？用暗波了，阴谋论就出现了。我们看到第八节一开始来有什么阴谋？从第八到十六，八到十六一起来读呗，请。
于是托亚哈的名写信，用网的印印上。送给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会奏，信上写着说：你们当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又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对面做见证，告他说你谤赌神和王了。随后就将他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会奏， 得了耶洗别的信，就照信而行，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有两个匪徒来坐在拿伯的对面，当着众民做见证，告他说拿伯谤赌神和王了。众人就把他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于是打发人去见耶洗别说，拿伯被石头打死了。耶洗别听见拿伯被石头打死，就对亚哈说，你起来得耶斯列人拿伯不肯为嫁银给你的葡萄园吧，现在他已经死了。亚哈听见拿伯死了，就起来下去要得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
好，这段来继续发展下去，阴谋论出现。于是托亚伯的名写信，托亚，抱歉，亚哈的名什么写信啊？这边要写下来，托那个字。你看啊，这个耶洗别呢，它里面有很深的什么？很深的阴谋在当中。他利用他这个先生亚哈的名字，就把他写信。写完之后盖个章，那先生也不理啊。你看他随便用这个玉玺哈，那大印就改了哈，以王的名义就送到这个城市的长老当中。好，长老呢还包括贵族，就是贵族。那信上写着这几个字，来，第一个，你们当什么宣告禁食，画起来。这个写给长老，告诉说这个城市的长老都要听王的命令，你们都要禁食的。禁食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是披麻蒙灰要禁食。第二个是我们国家发生的灾难的，国家发生灾难的全部都要禁食。所以你看他们接到这个信的时候要禁食，他们说哇，发生什么事？然后这城的居民呢都要知道发生什么事，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才会讲说宣告什么禁食。一个是灾难来了，一个是要悔改了，所以这个是披麻蒙灰。禁食有两个意义。好，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好，把拿伯呢就把他拖出来，好，那坐在民间的位置上干嘛呢？要审判，公开的审判他。好，那怎么审判呢？一定要什么？有见证人嘛。所以找两个匪徒，匪徒叫做无赖的意思，找出那个无赖出来。为什么两个不要一个？因为在摩西律法很清楚告诉我们，两个以上的人才能够成立那个什么那个法律啊，如果他没有两个人的话，一个人讲是不算数的，要两个三个人以上才算数。所以要公开审判，要至少两个人成为见证人才合法。好，这两个人是匪徒啊，他们套招打就套好的，就开始对拿伯来做见证。然后说什么？就两个人让那要致死的罪。第一个罪什么？亵渎神。哇，这个是绝对死的了，亵渎神。有没有想到耶稣好像也被他定这个罪，不是吗？你亵渎神了。 OK， 好，再来斯提凡也不是这样子吗？你亵渎神了。在他们的摩西律法，亵渎神是死罪，一定要拿石头什么打死，拖在城外把他打死。再来呢，你也亵渎谁啊？王啊。哇，这个罪也是非常大。你看到王是神所设立的，你竟然亵渎他，英文还用一个字叫做 curse， 这个字你在咒诅王啊。哇，这个匪徒就这一句，他一大一唱就把他罪状就把他成立了，然后呢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啊。接下来你看到这事情真的是这样发生，在十三节了，匪徒就坐在拿伯的对面，当着众人做见证，就诬告他，拿伯，拿伯，你是亵渎神，你是亵渎王。这一句那一句，哇，他一直讲讲讲，众人越听越什么愤慨。原来我们整城的危机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我们灾难的根源就是这个人来的，因为他亵渎神，因为他咒诅王，就要把石头要在他身上啊乱丢啊，把他打死。好，讲到这边，你发现到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这个吗？如果你知道真正的原因，你是拿伯的家人，你会觉得怎么样？天理何在吗？对不对 ？OK。但是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拿伯就被拖出去什么打死，对不对？那在列王记下九章说，不仅是他打死，他全家都被石头打死，全家不是他一个人。你会去看列王记上九啊，列王记下九章十六节，和众子就是拿伯的所有的嘛孩子们一样都被石头打死。所以他就是灭这个家族呢。为什么灭这个家族？因为得不到葡萄园而已啊，就是这样子很简单，就把人家诬告，把整个家人都打死了。这个叫流无辜人的血。请问这个罪重不重啊？ 很重哦，这个罪很重啊。那你看到吗？百姓就跟着做嘛，对不对？其实背后是什么权势？从耶洗别来嘛。OK， 那耶洗别呢，就在操控谁啊？操控亚哈，他成为傀儡了。所以你看到这一线拖在一起，就知道我们会不会这样子啊？我们会看到很多的群众是盲目的、无知的，表面是看这样子吗？那事实上是什么？不是吗？这也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地方。愿神帮助我们分别主领的恩赐在里面，辨别对错。现在常常媒体都这样子，哇哇哇讲一大堆，是不是？事实是这样子吗？不是。特别要为台湾的媒体祷告。如果你拥有媒体的这方面的技术能力，你一定要走正确的道路，不要只要取民众欢喜的后，常常就误导。你看吗？把人家头儿打死，这不该死就冤死哎！不仅是啊，这个啊，是整家都被打死。所以看到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一定要祷告，也让我们成为正直人，不要成为一个被误导人。好 ，OK， 接下来哦，十五节，耶洗别听见拿伯被石头打死，就对亚哈说：“你起来了。”得耶斯列人拿伯不肯给你的价钱的葡萄园吧，现在他已经什么死了。好，我们看到亚哈的回应。亚哈十六节说，听见拿伯啊这个死了就起来，你看到吗？本来是闷闷不乐，丁丁不吃饭，对不对？所以他们说，哇，得着了，马上就跳起来，很像小孩子，不是吗？妈妈得着了，快点吃饭，开饭了，就拉着了，马上跳起来，哦，开心了，开心了，就跳起来要去什么得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你看到吗？真的是非常情绪化幼稚，里面被情绪控制的一个王。好，接下来再发展下去，我们看结果怎么样，非常精彩。我们看到十七节到二十六，十七到二十六一起来读。三到一拜亲，耶和华的话临到
提比士人以利亚说，你起来 去往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他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园，现今正在那园里。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亚哈对以利亚说，我仇敌啊，你找到我吗？他回答说，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我必使你家像尼巴儿子耶伯罗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陷在罪里。论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狗在耶斯列的外锅必吃耶洗别的肉，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从来没有像亚哈因他自卖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最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
好，这段就好。来，你看到吗？这些事情发生之后，你看到我们十七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把耶和华的话画起来。原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说，从头到末了，阴谋论神都知道，你私下在做什么，在操纵什么，哇，误导人家，打死这无辜的人，你看到吗？神都知道。等于说人在做，神在看，有没有 ？OK 啊，天下没有这个不显露的事情呢、在神都是赤露敞开的。好，这件事情神就提醒先知以利亚，告诉他说：“你要起来了，现在你要出去，因为你知道吗？亚哈正快快乐乐，从闷闷不乐在快快乐乐当中，要去什么？好像大摇大摆要去侵占人的土地。现在他就在葡萄园呢、现在你就去。”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你去吧，对他说话。好，要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的人又得他的产业。弟兄姐妹，以利亚就代表神。为什么以利亚他好多的神迹 有这么多的能力在当中，有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以利亚有个特征，就是他勇敢的遵守上帝的话。勇敢遵守上帝的话，你就有权柄跟能力。我再讲一遍，如果你盼望有权柄、有能力、有恩膏，你要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是勇敢遵守上帝的话。要勇敢的遵守上帝话临到他就去做了，要他去什么基利西他就去了，有没有？要他去哪边去寡妇的家他就去了，很危险他也去。所以你看到一个权柄，有一个恩膏，有个能力，是因从哪边来？顺服，愿意听从，我就去做。你看到恩膏权柄就给你了，他胜过亚哈王的权柄哦。为什么？因为我知道神给我的话比这个话更为有能力。愿神帮助我们，如果你常常会怕人的话，你很难有权柄跟能力了。以利亚有个特质，他怕神但是不怕人，他怕得罪神不怕得罪人，以利亚这个特质，所以他就能够在末世的时代，你看为主来发言，为主来发光。我们需要这种人啊，我们的国家需要这种人啊，我们的社会需要这种人啊，我们的教会甚至都需要这种人啊。勇敢传讲神的话，不要妥协，权柄能力都会给你。权柄能力是因为顺服而来，越顺服权柄能力就越大在你身上。所以我们从小事就忠心，神要我们在小事上忠心，我们就做，上帝会给我们更大的权柄来做管理的工作。好，你看到接下来这是看到以利亚出现在这地方，他就到这个葡萄园去，要去跟以利亚跟这个亚哈说话。好，他看到他就说，你记得耶和华如此说，你杀的人又得了他的产业，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哪边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什么你的血。好，神已经透过这个以利亚对你说了，你一定要听进去，因为你做这个事情啊，第一个你杀的人，杀人是犯十诫里面的第六诫，谋杀罪。好，再来呢，你有阴谋侵占别人的土地，有没有？那是第几诫啊？第十诫，侵占就是贪心嘛，侵占别人的第十诫。再来呢，你用一个阴谋把匪徒找来，有没有？然后公开的审判他，这是诬赖人家，对不对 ？OK， 作假见证嘛，那是第几诫？第九诫。你看到吗？这些诫命大概换光了，前面还有拜巴利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你跟这个国家很糟糕，十诫换光光了。难怪神说，哇，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亚哈这样子，从来没有一个。所以你看到读到现在，亚哈是整个以色列里面最邪恶的王啊，十诫都换光光。神用诫命跟他们盟约，但十诫都不听，这个是亚哈在神眼中非常邪恶的人在当中。好，你说你杀了人，又得人家的产业，侵占别人，耶和华如此说，你的结果是这样子，一定会遭审判。狗在哪个地方舔无辜人的血，拿伯的血，也在何处舔你的血。这你会到出来看到22:38就出现了。哦，你看到吗？这个后来就死了，然后在哪边舔他的血，这个都有印证的。好，接下来20来，亚哈对以利亚说，我仇敌啊，你找我吗？他回答说，我找到你，我仇敌啊。你看到以利亚出现的时候，亚哈就讲，我的仇敌啊，我的仇人啊，我的仇人啊，你在找我吗？你看到好像死对头一样。他回答说，我找到你了，因为你什么卖了你自己，把它画起来，因为你卖了你自己。这句话是非常非常提醒我们的话哦。原来你知道吗，亚哈做了这个事情，不仅是侵占，不仅是一个怎么样，好像阴谋，这个是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出卖你自己。好，出卖你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邪恶的事。弟兄姐妹，讲回来，我刚刚讲过，他的根不是情绪，他的根是什么？贪财，贪心，贪心是万恶之根啊！贪财，告诉大家一件事，贪财是出卖你自己的生命，出卖你的性命。贪财就是出卖你的性命，淫乱是出卖你的身体，贪财是出卖你的什么性命哦，连命都没有。然后你若行淫乱，是出卖你的身体啊！看看圣经里面也不少的这样的情况发生。耶稣带12门徒 就一个专门参采的，叫做谁啊？犹大。你看到最后什么？吊死自己有没有？是犹大就一路上就是贪财。耶稣已经警告他好几次了，他还不得什么收敛，继续走贪财的道路，到最后把耶稣都卖了，然后呢凄惨的很，把自己什么挂在树上死了。这个叫出卖自己的生命。好，再来看到使徒行传，有一对夫妻也是一样啊，大家都很开心，卖了产业有没有？地产产业，为了什么？让大家都有饭吃啊，大家都能够均平啊。他们夫妻呢也混在里面，那叫亚拿尼亚，对不对？那当场彼得就指证出来嘛，你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为什么欺哄圣灵啊？今天哇，你还没讲完呢就倒闭了，那太太也不悔改嘛，又串在一起嘛，当天两个夫妻都当天倒闭在地上。弟兄姐妹，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不要以为贪心是小事哦，贪心会丧掉你的性命，贪才是万恶之根。那我们再回到圣经讲的提摩太六章六节，六六很好记，然而敬虔要加上大啊，这个加上知足，便是什么？大力。敬虔，我们追求神，我们敬畏神，跟知足是连接在一起的。要常常记得，有一有时就当知足，要常常感恩，感谢你拥有的，还有可以吃饭，还有衣服可以穿。当你每一天看到一些衣服穿了，你就要感谢赞美主，穿一件就感谢一次吧。有地方穿就要感恩，可以拿起来吃饭都要感恩。这个呢，就会治疗我们的什么贪心，愿神帮助我们。所以记得不要出卖你自己，贪财会出卖你的性命，行淫淫乱是出卖你的身体哦。好，再来，这种话出现好多，几乎每一章都出现，特别是二十节的这种话，行耶和华眼中看为什么恶的事。你看一个王最重要的做什么事都要什么神喜悦嘛？到底我们的神的眼中看什么是好的，是对的，是善的，我们要常常去察觉。我们不要行耶和华看为邪恶的事，我们做什么都要讨神喜悦，这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好，接下来二十一节，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什么临到你，将你除去，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什么剪除。请问这是不是审判的话？是哦，你临到灾祸了，灾祸会临到你的整个全家，所有男丁，所有大，所有男生都会死的意思。不管是你的孩子，或者是奴才奴隶，在家里面或是外面没有自由的，都一样全部剪除。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大恶，神肯定审判，因为他怎么把无辜人打死嘛，流无辜人的血，侵占别人，贪财啊，这些都是在神眼中看为邪恶的事。好，接下来神又提醒，你看到吗？我必使你的家把它圈起来，所有的家族都遭殃，像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这是第一代的。好，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家，都是一样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因为你拜偶像，十诫的放光了。代表说你看审判很大，这审判叫绝子绝孙的审判呢，要把你这个家族全部灭光，因为你灭人家的家族嘛，你种什么就收什么，这是一定的道理啊。好，接下来二十三节，论到耶洗别，你看到背后的什么怂恿者、操纵者。耶和华也说，狗在耶斯列的外锅也必吃什么耶洗别的肉。你看到拿伯的城就是耶斯列不是吗？你看他就被拖在城外被打死的不是吗？现在一样呢，人也这样对付你，种什么就会收什么，因为神是公义的上帝。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不要担心，神必会审判的、早晚会审判。好，到二十四节，凡属亚哈人死在城中的必吃、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代表葬身、无葬身之地，死无葬身之地，被狗被鸟吃。好，接下来二十五节，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另外原文的意思说从来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像亚哈的，特别把它画起来的地方是因为他有个自卖的行为，他真的很愚拙，把自己都出卖的行为，耶和华眼中看为是，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那个耸动就是唆使 引诱，或者叫做教唆。你看呢，他整个都怕，然后呢被掌控住了。他不怕神，只怕人，所以被太太掌控住。好，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所提出的这个亚摩利人没有赶出去，行了最可憎的事。到底什么是神眼中最可憎的事？信从什么偶像？画起来，这句很重要。耶和华眼中最可憎的事到底是什么事？信从偶像，就是跟随偶像，这是神看为眼中最邪恶的事。愿神帮助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定要常常为台湾祷告。台湾当然是没有跟耶和华立约了，但是我们也是行耶和华看为眼中什么邪恶的事。像我跟师母昨天要去彰化一趟，然后呢就进不去了。为什么呢？全部都被这个什么老妈妈的信众围住了。哇，然后警察就要我们改道，改道之后要穿那边去，反正就进不去了。哎呀，从小巷也进不去，整城都被堵住了。被什么呢？被老妈她的信众堵住了。但我们一路上也祷告了，就祷告说，主啊，你要我们来这地方被堵住，一定你有心意啊。看到这些善良的台湾人啊，哇，一步步这样子走，哎，他们听说上一家是在清水啊，这样徒步这样走，我们去了大概十点，我抓干了呢，他们用走的，大太阳啊，顶着啊，还得我帽子啊，大大汗啊，细汗个嘛，少年个嘛有啊，塞车嘛有啊，规身骨瓜。为什么要走这样的路？跟随的神教偶像啊。听说在里面也发生一个好像很感动人的故事啊，就是一个父母亲呢抱着那个插管的孩子啊，抱到神教面前两岁啊，然后盼望那个神教呢能够给他什么祝福这样子啊，哇，大家就围看着，那这报道就报道出来。我一边看就又觉得说，主啊，台湾人真的需要耶稣啊，台湾人需要我们这救主都与主，但是他们是很近前哦，我们有没有这么近前啊？到中岛十点啊，绕进去的，他们会哦。我就想到说，我们的弟兄丁丁不是这样子吗？绕了三次，三年了。可是有没有进钱？很进钱的，只是跟随偶像而已。需要有人传福音给他们，需要有人做幸福小组引导他们。像这孩子如果来信耶稣，上帝来医治他，因为耶稣凡事都能做。我们需要好好的祷告，让台湾95%的都来信耶稣，不要再跟随那个错误的偶像，很敬虔，但是却跟随错了。好，愿神帮助我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的对的事。最恶的事就是信从偶像，请大家记得这个是第一戒，就记得是信从偶像。好，那信从偶像，我再提一下，什么是偶像呢？你看到这个老妈妈是偶像没有错，但是我们信主之后还有没有偶像啊？也会有，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以别的代替那个都是偶像。你有没有爱什么胜过爱耶稣的？有吗？工作会不会啊？兴趣会不会啊？手机会不会啊？爱金钱会不会啊？爱孩子会不会啊？儿女会不会啊？爱情会不会啊？都很可能。偶像会不会成为我们跟神的拦阻？会。弟兄姐妹，我们要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信主之后这些都要去对付，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当这个以利亚讲了这上帝的话之后，审判的话之后，神都在看的话之后，请问亚哈有没有悔改啊？我们看到接下来27节到29，一起来读一遍，请来。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进食，
身穿麻布，睡卧也穿着麻布，并且缓缓而行。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比士人以利亚说：“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与他的家。”
好，我看到来，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衣，睡卧也穿着麻衣，并且缓缓而行。有没有 ？OK， 请问有没有悔改啊？有悔改，这次有没有听到？有听进去了。OK， 但是听进去了之后，但是你看到吗？神要不要审判？神还是审判，只是延缓审判。 让他还看得到他的儿子，可是儿子之后呢，这个是审判就临到了，因为他流了无辜人的血，神肯定会审判，他就穿起这些麻衣，然后呢睡在麻布上，然后呢缓缓而行，你看他垂头丧气的走来走去的意思。好，然后你看到这句话非常妙，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了以利亚，说他说什么呢？啊，亚哈在我面前自卑，就是自我谦卑啊，你看见了吗？哇，这句话很特别，神看见亚哈的悔改，然后去跟什么以利亚讲，以利亚你看见了吗？你看这位神很特别，教人悔改，神总是给人什么机会，这么邪恶这么差劲这么烂的王，但是还是会给他什么机会。愿神帮助我们有神的眼光，也许你想到某些人，你想到说这么差劲这么烂我都很想放弃了，神还不愿放弃，神总是给他什么机会，盼望他有一天能够披麻蒙灰悔改。第二件事情发现，再怎么烂的人，再怎么差劲的人，还是有良知的，是不是？再怎么差劲这么烂的人，这么些人心中还是有一点点什么良知在了，神总是给他有机会悔改。先讲看看你的环境如何，如果你愿意悔改，上帝就延缓审判，当然你不会看到他儿子就死掉，然后你看到延迟他的寿命在当中的，这是神的怜悯的心。好，那好，我们看到整篇来讲有什么样提醒我们。第一个，我们记得一件事情，贪财是万恶之根，不仅是财啦，贪占别人的东西，这些都是万恶之根，它的根就是贪啦，请大家记得要去对付。那怎么对付贪呢？刚刚讲过的，要敬虔加上什么知足，便是大力，要有一有时就懂什么感恩。好，第二个，请大家记得敬虔加上知足，敬虔代表说神说什么话你就去做嘛。那怎么治疗我们的贪欲？信主之后履行十一奉献，因为这是神的，神的不要偷，那是当纳的，才听进去哦，这是神的，十分之一，九分是给你借用的，十分之一要回到神的手中，让你能够胜过贪恋贪财，因为那是神的，连神都动贪，那就小偷不是吗？你就在偷盗不是吗？愿神帮助我们治疗我们贪恋，从十一分之一开始。你说我弄不完，不够被拍光是呗？不是有这个，记得是神的，不是你的，你要观念这个。那既然是神的，本来就该回给他了，这样子了解吗？所以如果你要胜过你的贪财，你有拥有了，你记得十分之一要完全的送到神的府库，使神的家有粮，这是治疗我们贪欲的地方。好，再来请大家记得还有一个要对付的地方，就是亚哈的老我。亚哈就是像我们一样嘛，我们有没有老我要对付的？有。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得非常清楚，凡属主耶稣的，凡属主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自己的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跟主同定什么十字架了。每一天都要去对付你自己的肉体的什么情欲。当你想到主耶稣定在十字架，他就是代表我死，我该死，他是他替我死，为我的情欲死，为我的私欲死，为我的邪情私欲死在十字架上。你要常常这样子在祷告，你就发现到你的老我就会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代替了，所以我们就跟他同钉什么十字架。那些拜偶像的事，那些什么邪术的事，那些情欲的事，我一向前对付，跟他同钉在十字架。好，这是第三个方式。最后一个方式是积极的，刚刚讲的是消极的祷告，积极的祷告请记得要靠圣灵得生，靠圣灵，请记得我们依靠圣灵吧，靠圣灵得生代表靠圣灵生活，每一天都要靠圣灵，欢迎圣灵，随时都依靠圣灵，然后呢，靠圣灵行事，不要只是靠圣灵得生有这样的生活生命，靠圣灵行事就是靠圣灵引导，凡事圣灵都引导我们，你要听从他的声音，他透过环境引导我们，透过异象异梦对我们讲话， 要随着圣灵，那叫靠圣灵什么引导。最后一个靠圣灵结果子，我们的性格要改变，请记得要圣灵来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靠圣灵的生命进来，我们的老我才能够胜过，不然我们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出来。哦，你看到吗？这个拿伯就是结实累累，他是敬畏神的，所以他的生命就结实累累嘛。我们要常常依靠圣灵，他的生命进来，我们才有仁爱喜乐和平，才有圣洁，才有公义，所以要常常被圣灵所充满，这样我们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早上二十一章来感恩主，帮助我们这段故事不是只是菜园跟葡萄园的故事，也让我们知道神要我们来对付的就是我们里面心中的老我，要对付那个邪情私欲，要对付。我们要说我们已经属基督耶稣的人，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们，我们要把自己带到十字架上，跟耶稣同钉在十字架，把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我们就能够得胜，并且我们开始要顺从圣灵。圣灵呢，我们做什么事要依靠你得胜，要顺从你行事，让我们行事为人对齐那个我们的神。好吧，我们站立起来，我们要开声祷告，愿今天早上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再软弱，我们要成为一个顺服上帝的人。我们开声的祷告，请来。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出声的祷告来。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主你今天帮助我们，谢谢耶稣，
靠着圣灵我们来赞美。